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尤其是你自己亲爱的人哈，一定要跟他说啊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啊，感谢主哈，大家不是成为口头禅，而是真的从你的心灵里边在打招呼。礼拜五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学生团契有给博文和亚斌办 baby shower。所以在主持人说每一个人要对那个 baby 挪亚说一句话，我就听见有一个弟兄说：“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”哎，这我们是那个生命啊，这是我们的生命啊！所以感谢主，让大家也都欢欢喜喜的来打招呼，欢欢喜喜的来彼此相爱，因为真的知道耶稣实在是爱我们啊！我们感谢主。那今天和弟兄姐妹就是还是继续来释放信息了，按照我们所讲述的。就是今年的主题呢是按时候结果子，然后大家也知道我和弟兄姐妹分享了已经两次这个系列了，就是说要按时候结果子，要这人要多结果子。我上次也劝令大家，你是不是愿意成为这个人？你是不是愿意成为多结果子的人哈？那么也愿意今天再次还是继续这个系列，讲到多结果子哦，应该说是多结福音的果子啊。是这样的一个系列。弟兄姐妹，谈到结果子，你就一定会想到果树。如果你是果农，你所种的果树不结果子，你会怎么办？同样，如果教会不传福音会怎么样？基督徒如果不传福音又会怎么样？教会怎么增长？如果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五年，我们十年，我们二十年，我们教会将来会如何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想到我们华府教会，想到神的家，想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吩咐，我们在也在神的面前来看我们的未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传福音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，结福音的果子也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责任，给我们一个托付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教会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基督教要是不结果子，要是不传扬福音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你就会看见教会的人数会下滑，教堂在关门，社会会有许多的混乱的事情发生。正是因为没有神生命的影响，就会有魔鬼撒旦的作为在人群在社会不断的发生。所以当神的福音在广传的时候，当神的福音要特别兴旺的时候，这个社会的风气都会有不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愿意看到咱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责任，所以要多结福音的果子，要多结福音的果子。要想到我们教会哈，我们想到我们教会五年以后会怎么样？如果我们今天不结果子，教会五年以后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那个教会这个座位还会是这样子的吗？现在我们还坐得稀稀拉拉呢。如果要是不传福音，五年以后我们教会可能会更加稀稀拉拉。十年以后，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就准备考虑要你懂的，那人就更少了。20年以后我们就可能关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做的要叫我们教会每年受洗多少，我们才会教会就会 balance， 也就是说在五年以后我们教会还能维持，我们可能每年需要受洗10个到15个，我们教会才能 balance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比如说增长的教会，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每年要至少要有受洗20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人受洗他可能就因为工作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可能就回国了，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就软弱了，失落了。所以说你每年要受洗差不多这样子的数字，你才能够觉得这是一个增长的教会，还是小规模的增长。要想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，我们说复兴的教会，每年我们至少要受洗30到40到50人这样子，你才能够有复兴，你才能够看到教会的人数会不断的增加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些人从哪儿来？这些得救的灵魂从哪儿来？弟兄姐妹，都是要从教会来，都是要从我们当中结果而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讲要想教会复兴，我们必须结果子。 你还要成为结果子的教会，你就必须要有一些结果子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分享多结果子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呢，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保罗的罗马书。那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经文的话，也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情啊，多结果子。哎呦，这个弄错了。好，多结果子啊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，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那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一定会有阻碍。结果的时候是会有阻碍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种的这个果树啊，都会有气候对果树的影响，对不对？环境对果树的影响，可能今天这开花的时候刮大风，开花的时候下暴雨，弟兄姐妹都会影响这个收成的。那同样在我们属灵的这个事情上，如果我们要传福音，成为结果子的弟兄姐妹，成为多结果子的人，弟兄姐妹一定会有阻碍的。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这是保罗在当时给罗马弟兄姐妹写信的时候说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其实一直在历史历代教会里都这样，每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都会有阻隔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传福音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传福音，弟兄姐妹，是一定有这个阻碍的，这是一定的。为什么？即使说属灵的征战，弟兄姐妹就不会是那个随随便便的，而是一种短兵相接，在属灵的生命里边会有一些阻力来自魔鬼撒旦的。所以说保罗说，我想往你们那里去，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好几次想去，去不成。为什么？到如今仍有阻隔。往往阻隔的话，有的时候神的心意，神觉得时机不成熟，神会把这个岔开，这是一种方式。比如说在这个保罗在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会看见马其顿的异象 ，OK， 然后他神就有阻隔，不让他再往这边传，让他往欧洲传。这是神的阻隔，但是在传福音很大的程度上是来自魔鬼撒旦属灵仇敌的这个攻击，因为他不愿意你传福音，他不愿意让你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，确切在我们当中。那么还有就是说，我们看见保罗呀，保罗也是在罗马书，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到，说我因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。你有没有看见保罗说他想做一件事情，神的仆人，神所重用的仆人，但是当他去做传福音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有属灵的挣扎和搅扰。所以屡次定义，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。那其实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也说，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，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在属灵的事上，当你想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有阻碍；当你想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有拦阻。这是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体现过说属灵的征战，你不晓得还有灵界的征战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去试试传福音。当你一传福音的时候，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。常常是有一些我们所遇到的现象是这样子的，你不信主的时候好像很顺利，对吗？当你一想信主的时候，烦心的事就来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还有就是你信了主以后，你不追求的时候也没啥关系，你一要追求，你爱主，有许多的搅扰就来了。你不传福音的时候也还算平安，你一想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这就是一个属灵的现象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嘿，这个挺好玩的，那证明你还真的没有去传过，你没有去做过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属灵的定律。保罗遇见，包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传福音也会遇见。今天我们是谁？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行做这个事情呢，也同样会遇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我们要真的是知道，这是魔鬼仇敌最不愿意让人信主，最不愿意让人爱主，最不愿意让人传福音。所以你要想经历灵界征战的真实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 叫你能够亲身体验的。所以传福音呢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那弟兄姐妹，好像不是太多基督徒关心传福音的事情，因为有拦阻。这个拦阻不单单是魔鬼的拦阻，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各种拦阻的借口，叫我们对传福音不感兴趣。所以你如果说是屈指一算的话，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有10%的人能够带人来归主，每个人一年带人归主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就能够维持。如果有20%的人能够带人归主，这个教会就会增长。如果有50%的人带人归主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就会大的复兴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想经历这个属灵的真实，要想亲身经历这种属灵征战的得胜，那弟兄姐妹，你要来尝试带人信主。什么借口呢？魔鬼常常会叫我们说，哎，传福音是牧师是传道的事儿，有没有听过这话？你牧师不去传福音吗？你传道不去传吗？是，牧师要传福音，传道要传福音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，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啊。这个你们不单单说给牧师和长老听的，不是单单说给执事或者是传道听的，而是说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。就是在座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今天也同样对我们说这样的话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树上的枝子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尝试结果，还有很多的借口说，啊，因为我太忙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办好呢，啊，我哪有时间去传福音呢，啊，这是一个事情。那还有说，哦，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，我捉口笨舌的，我一见到圣人就说不出话来，没办法传福音。那也有的时候会说，哎呀，我圣经还不懂，我也没有口才，我不知道如何向人传福音。或者你说我自己信仰以后，我的生活没有见证，我也没法向人传福音。这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找到的借口。其实这是撒旦丢给你的谎言的。他不是说叫我们愿意你传福音好了，让人得救好了，他是绝对不愿意让人得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传福音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我觉得我做基督徒就好吗？这样我得救就好吗？有永生就好了，我死了到神那里去就好啊。这都是我们眼前的想法。弟兄姐妹，却不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托付是叫我们成为多结果子、多结福音果子的基督徒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其实传福音呢是一个生命的正常现象啦。葡萄树结葡萄啊，苹果树结苹果，这都是他生命的反应，是一个正常的反应。所以说，想想你什么时候听到福音的？是谁向你传福音的？当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那一刹那是什么感觉？弟兄姐妹，你就照着那个感动去。有人给你传福音，你可能刚开始是很是不耐烦，很是反感，甚至你都愿意远离他，不愿意再见到他，甚至说咒诅的话，是不是？但是当你信了主以后，你却十分感谢他。他坚持不懈给你传福音，他不厌其烦给你传福音，他受你的羞辱他也传福音给你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份执着和爱，这是传福音结果子的那个本性啊。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的真的知道，当你愿意去自己得到这样生命，也愿意别人同得这样属天生命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最好的爱的方法就是把福音传给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结果子是主的命令啊，多结果子胜过这个传福音的障碍。你要能得胜，要胜过这些传福音这些诸多的障碍。所以不愿意弟兄姐妹不知道啊，别人的灵魂也需要得救，神需要把福音传到万邦。因为耶稣基督说，当福音传遍的时候他就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，是让我们以神的心为心呢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我们需要来张开我们的口向人来传福音，我们让别人和我们一道来领受福音的喜悦。纵然这个时代传福音不容易哈，因为你说很多的人都觉得传福音都是一件好像是政治正确的事情，或者政治不正确的事情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照着圣经而行啊。 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你的力量从哪儿来？你的力量不从社会而来，你的力量不从人群而来，你的力量是从耶和华而来，是从创造天地的主来的。所以虽然有传福音的阻隔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要胜过阻隔，胜过这个障碍来传福音哈。那么下面就说，我们传福音好胜过阻隔以后，你需要有一个担当，有个负啊、你需要有个负担了。所以这是说多结福音的果子的话呢，我们需要有负担。这个负担我们看保罗是从怎么来，他说不论是希利尼人，是化外人，是聪明人，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在这里保罗首先有一种欠债的心态。我不想在座多少人有过欠债的那个心，欠债的心态就是说，当你遇见债主的时候，你就常常恭恭敬敬的，你就常常的会怎么说，会对他好，你会你应该说是怕他怎么样啊。现在基本上都反过来了，这个好像是说大陆是这样的说法，这个欠债越多越不怕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债公终归是债呀、啊。我们也是在神面前，如果我们欠福音的债，我们还觉得心安理得，弟兄姐妹，那你没有耶稣的心，你没有他的心肠，也没有保罗的心肠。保罗说不论是什么人，他这里边举几个例子，说希利尼人是希腊人了，希腊当时是属于文明社会嘛，希腊文明哈，所以在当时就说啊，不论是希腊人，化外人，就是那些未开化的民族啊，不论是这个文明的民族还是未开化的民族，不论是聪明人还是愚拙人，我知道弟兄姐妹知道，圣经翻译很文雅的，愚拙人呢、啊，其实就是笨蛋的意思。不论是聪明人还是愚蠢的人，还是笨蛋，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。弟兄姐妹，这种欠债的心态呀，叫我们大家有传福音的使命感，这是一种担当啊，是一种负债，是一种负担呐、啊。什么叫负担？弟兄姐妹，就是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心里不舒服；你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神就好像始终的就让你放不下这个心。所以，这个传福音像保罗一样有欠福音债的这种感觉，你才能够爱灵魂。你才能有爱灵魂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愿意神把这个灵魂的负担放在我们里边，因为你要想成为传福音的人，首先你得有传福音的负担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偶然的，这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，在神的面前与神同行，爱主的结果。弟兄姐妹，你在历史历代里，我们常常会听过一些那种大的这种传福音的人，他们一生一世的那种传福音为主的故事。你比如说讲到戴德生，我们知道中国人特别对戴德生熟悉，对不对？因为戴德生他就有对中国人传福音的负担，他是一家六代人，现在还是像中国在像华人了，如今先像华人。戴德生来到内地会，来到从英国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就因为他就是一生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戴德生也是这样做的，他的一家现在第六代都在为华人服侍，他值得一提。弟兄姐妹，更值得一提的就是说，他在戴德生在1900年的时候，中国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也好，一个暴乱也好，那叫义和团，对不对？义和团杀死了许多许多的传教士和他的家属，包括孩子。那内地会就是戴德生这个内地会的话呢，有58位传教士殉道，有21个儿童被杀害。所以说当这个被平息以后啊，义和团被平息以后啊，那么清政府要去赔偿啊，戴德生后来就拒绝了清政府给的财产损失、人员伤亡的赔偿。你知道他说我这个生命都要献给中国人的，那么为中国人而死的这些神的圣徒，他们是不计代价的。所以说他们既然不计代价，我们就不要报仇，我们就不要赔偿。你知道这是基督的温柔和怜悯，这是基督徒的谦卑，这是基督的谦卑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蒙真的是这个家庭给中国带来福音的祝福。为什么？他是有福音的负担， 有福音的负担。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，这就是戴德生啊，也有他有一本书，他的传记叫做《挚爱中国》呀，啊，他对中国的爱。那么我们也看到，其实还有其他的人，这个叫David 李文斯顿，这个李文斯顿呢，他是向非洲宣教，这些都是强大的当时的英帝国的时候，他们派出很多的宣教士啊，戴德生往中国，威廉凯瑞往印度，那么这个李文斯顿就往非洲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人都是带着意向去的，都是带着负担去的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李文斯顿向非洲人传福音的这个负担，这个结果还在。也有一个对他的有一个传记，叫做《深入非洲三万里》啊，在非洲三万里，他是使整个是非洲进入文明开发的一个，有点像一个非洲之父一样。所以说，对在他的传记里边，对这个人的评价是说就医学而言，他是进入非洲内陆的第一位医生啊，这是宣教士哈。那么就地理而言，他是划出非洲内陆河川山脉的第一人，地理位。那么还有就政治而言，他是终止非洲人被贩卖为奴的关键人物。你想想看，这个人物，这是宣教士。那么就探险而言，他是打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先锋。就科学而言，他是详细记载了非洲动物与植物的先河。所以非洲后世的人把他称为是非洲之父。就如今在非洲的地图上，还有30多个地方用他的名字来命名。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先锋。为什么？他是带着负担，他是带着从神而来的福音的负担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向南美部落传福音，我们也有很多人去中宣、短宣、长宣啊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有负担，对灵魂有负担。那今天我们也要会在圣餐结束以后，我们要来有短宣的祝福拆传。弟兄，为什么？这是因为对灵魂有负担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对灵魂有负担。所以这次去印尼宣教短宣之旅，我们有7个弟兄姐妹参加。那么我也听见年轻人说，牧师，下一次我也要去。弟兄姐妹，这真是喜乐，这是从神来的托付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不单单对远处的有负担，像保罗对罗马有负担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对我们周围近处的有负担，对你的邻舍有负担，对你的家人有负担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些传福音的热情、传福音的这个能力、传福音的责任从哪儿来？就是保罗说，我欠福音的债，不论他是谁，我都欠他福音的债呀。弟兄姐妹，现在叫还呢，否则的心里边就不得平安嘛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不想愿意每次讲到希望大家哈哈一笑就结束，没有多少内容让大家记得，没有鼓励，你没有受鞭策，没有被造就，而是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记得神在我们心里边历世历代的呼唤。今天又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一棒传到我们这个代，传到我们这一代，所以我们心中要燃起传福音的这个火。我们弟兄姐妹要真的是来为此来努力哈，在近处的弟兄姐妹，你的邻舍，我们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我邻舍都是老外。常常临时可能是黑人，临时可能是韩国人，临时可能是Caucasian。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传福音的机会，就要宣教啊！如果你的临时正好是中国人，哈利路亚，给他传福音。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负担哈。所以说，多结福音的果子，你要有负担。那么有负担以后，我们还要尽力。保罗说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传福音是要尽力的呀，传福音是要尽到所有的能力，尽心竭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要尽力啊！你不尽力的话，你知道，你不尽力的话，神也知道。所以神没有给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很高的一个定位，说只有博士能传福音，只有你暗恋的牧师才能传福音，哇！只有你因为选上的执事才能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没有这些事情。神只是叫我们这些有负担的人，愿意有福音负担的人，你去传福音。 弟兄姐妹，但是你要尽心竭力，也是神所给我们一个要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要讨主的喜悦。你每一个人肯为主尽心竭力的，主都在你传福音的事工上要使用你，要使用你。所以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有份。一想传福音，弟兄姐妹，你说哎呀，像刚才举的那些例子一样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，我没有时间啊，我自己是料理不好啊，我做口笨舌呀，啊，我没有见证啊，都是借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这些借口推翻以后，我们就说，神呐，求助你给我预备传福音的机会。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伯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弟兄姐妹，传福音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传福音是一个团队的工作。有的人去撒种，有的人去栽种，有的人去浇水，但是神叫他生长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你去传了，他说哎呀我不信，我不感兴趣， That's OK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给他撒种， OK。 那么有的人他就有那种爱心，不断的去找你，不断地去找人，不断地找人。我也听说过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，他不传福音他就就难受，哎，神就催逼他去传福音的，好像你传福音在别人看来你有利可得一样。保罗说，我的利就是让人得救，哎，我的利就是让有人能够不靠不花钱就得福音的，就是免费的，白白的得到福音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出来，有愿意撒种的，有愿意栽种的，有愿意浇灌的。弟兄姐妹，叫我们教会能够兴旺起来，叫我们教会真的是一个带着福音使命的这样一个教会。保罗也说，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，我要得软弱的人，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你看保罗他的负担，他说我总要救人呢，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管他什么样子的这个条件，我都要去救些人。这是神给他一种传福音的这个热情，神给他传福音的一种责任。所以他尽心竭力，不论如何我都要救些人，不论如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宴乐可以，比如说攀浪，不管是社区的也好，不管同学会、同乡会、教会的啊，我们都攀浪是可以。我们一谈福音就三缄其口，就不晓得去把这个聚会的事情往福音上面去引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来向神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也让我们尽心竭力来为主来传福音。那传福音有的时候是需要甘心乐意。保罗说，我要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，不单是费力，保罗还要费财啊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向远方传福音，我们说是宣教之旅，有的时候是需要很多弟兄姐妹投入的。你去买机票，你在那边的生活费用都要自己来掏，掏腰包， OK， 这是一种费财费力，为得灵魂。弟兄姐妹，但是你知道神要 honor 你，神要尊荣你，神要在你传福音的事情上特别的来报答奖赏你。这是我们看到神要做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不在我们教会，但她是一个没有什么多少像我说文化的一个姊妹哈，但是她家做生意，然后丈夫做生意，她也做生意，她赚一些钱。你知道她回国的时候，她没有带各种各样的营养品的，不是带什么化妆品、保健品，她带的都是福音的小册子，带着福音的那个 DVD。像她的家人，给她妈妈传福音，给她妹妹传福音，给她的邻舍传福音，给他的同事传福音，给他的同学传福音，你知道，真是这样子。有一次我和他有一次福音的合作啊，传福音的合作，他把他的同学招来，很多在国内已经当了处长的啊、副局长的，还有公安局的五处的处长，我不晓得是干什么的哈。真的好多人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当时那个传福音的情形非常的感人，大约有120个人，他把他同学聚在一起。当我们开讲福音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下来，大家 听到的时候，听福音的时候痛哭流涕。你说到最后呼召的时候，有五六十个人决志信主。这是我和他有一次在传福音的一次合作，弟兄姐妹。那我就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负担，我们需要尽心竭力。那我也盼望今天在我们当中也需要这样子的尽心竭力。师母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说，夫啊，你能不能给我寄一本书回来？我说寄什么书？这如果没有耶稣。我说你干嘛呢？你回怎么没带呢？他正好碰到邻居，咱们的邻居要给他传福音，虽然屡次给他传福音被他嘲笑，屡次给他传福音他都不屑一顾。他看了冯牧师那本书，是不是有纸人，他都觉得这是扯淡。但是师母说，我想给他一本没有耶稣，让他知道如果没有耶稣这个世界会怎样，没有耶稣这个价值观会怎样，没有耶稣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社会会怎样。对不对？没有。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都要尽心竭力，有机会就要去抓住机会。我们不是没有一个人都是孤孤单单的，我们都有一些关系，我们都有一些联系。所以盼望神给我们开福音的门，给你开福音的口，有这个意志来为神来宣教啊，为神来传福音。那弟兄姐妹，接下来说传福音是神的大能哦。你别以为是靠你自己口才，靠你自己学问，我靠辩论，我靠跟你讲哲学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东西不是说没有用，而是说传福音是靠神的大能啊！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自己跟你旁边人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啊，好吗？我不以福音为耻 ，OK？ 我不以福音为耻 ，OK？ 我们常常以福音为耻，从我们扭捏的状态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说不出口，因为抹不开，告诉他我是基督徒。你看看现在有很多的车上边贴了各种各样的那种花纹，但是很少基督徒的那个车上边挂十字架，后边贴着耶稣是鱼，那条鱼，对吗？为什么不表明我们的身份？你要尽一切的机会来表明你的身份。我们不愿意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有的时候做的事不怎么地，被人家评价，哎，你还是基督徒呢？你看你开车开的这样超速，right？ 我们是邻居，你是基督徒，你还这样占便宜，不好意思。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所以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的大能，都是神亲自的拯救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想体验上帝的大能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传福音。你要想体验神同在的感觉，最基本的方式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传福音。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作为弟兄姐妹，我们以福音为耻吗？可能会的。我不好意思传福音，怕别人笑话我们，怕被别人不听反而来嘲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。但是你要想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所以你首先要不以福音为耻，你才能相信是神的大能啊。可以说你不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可能说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没本事传福音啊。弟兄姐妹，但你这样认为就错了。传福音是靠着神的大能。如果你希望能够与神同在，神与你同在，你经历神的大能，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传福音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话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神就与你同在；当你教训的时候，神就与你同在；当你谈到神的大能的时候，他就与你同在；当你关注灵魂的时候，他就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别小看神的话语啊！不在乎你的地位，不在乎说你的财识，不在乎说你的家境家道丰盛，乃在乎说传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那还有就是说，在马可福音第16章20节说，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啊，用神迹奇事，用神迹办啊，证实所传的道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当你真的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你真的为神走出去的时候，说主和他们同工。弟兄姐妹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谁呀？ 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特定的做传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宣传主的福音的时候，主就与你同工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主就和你同工了，不是你自己在传福音，乃是主在和你传福音。所以我们要呼求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赐下机会。那么我们知道马里逊哈，马里逊是打开中国福音大门啊。2007年是马里逊传福音到华200周年。那弟兄姐妹，他是1807年呢，1807年9月4号到达澳门，从纽约坐船出发。他在纽约换这个船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换票的那个人就说，哎，知道他要去传福音到中国，他就嘲笑他，所以就凭你一个人，你能把中国5000年拜偶像的这个习惯给改过来吗？他就平静地说，他说靠我不能，但是我相信神能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神能，这是他相信是福音的，是神的大能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1807年啊，9月份到达澳门，9月7号进入广州。他传福音传了7年才结一个果子，那一个果子是宣告神在中国开启福音的道。那他再传了差不多8年之后，也就是说他传福音传了差不多14年的时候，才按了一个牧师，那是中国第一个牧师，叫梁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靠人是不行，但是靠神却是真的能啊，没有不能的。所以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弟兄姐妹，福音就是这么回事，他要救那些相信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说牧师你怎么讲这么简单的事情？弟兄姐妹，告诉保罗说，我不用高言大志给你们宣传福音的奥秘，不用高言大志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弟兄姐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去传福音，不是讲多么深奥的道理，而是讲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福音是神的大能。耶稣是这样说的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下边神怎么说，信的人有永生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，信的人就有永生。然后在路加福音有这样一段，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，对吧，有一个人就前来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弟兄姐妹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还在福音广传的时代，恩典的时代，我们可以去传福音，还有机会。那将来福音的门关了的时候，有的人想要进去就进不去了。所以今天门还在敞开啊，神还在招呼他的百姓，我们愿意今天弟兄姐妹和神来同工。那弟兄姐妹，上次有的时候给弟兄姐妹有些 challenge 的时候，问大家，你愿意得结果子吗？你愿意是这个人吗？啊，那今天我愿意问大家，你愿意多多的来传福音吗？你愿意成为多结果子的那个人吗？结福音果子那个人吗？弟兄姐妹，不要牧师报答你，不要教会报答你，因为主他要自己亲自来报答你，因为你是和主同工。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乃是一个 teamwork。 传福音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事情，乃是一个团契的事，是整个教会的事。所以我们教会在门徒培训的时候，要教导弟兄姐妹慢慢进入传福音。我们教会今年还有福音布道大会，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现在就开始来慢慢的来动员，慢慢的来接触，来栽种，到时候邀请他来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每一个布道家他有多大的能力，多大的这个号召力叫人来举手决志，而是说神的大能。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弟兄姐妹都来配合神，都来与神同工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也知道牧师喜欢传福音，有的时候借着一些场合要叫人决志举手，其实你知道牧师很有压力的，弟兄姐妹也很有压力。牧师万一你呼召了没人举手，你多尴尬呀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一点也不尴尬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弟兄姐妹，真是当你给人机会的时候，实际上是神透过你给很多未得之民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他。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带着神的大能，带着神的恩膏， 弟兄姐妹，你想成为多结果，直到一定会有拦阻，但是你要有负担，有负担以后你要尽心竭力，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。所以这就是想我和弟兄姐妹今天分享的，要多结福音的果子，这只是进入多结果子的季节。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用心来领受，并且在灵里边我们一道的来寻求。愿神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教会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亲爱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知道神你是主啊，你是历世历代圣徒的救主。主啊，今天你也是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的救主。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救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我们已经进入到神你丰盛，进入到神你自己的国度之中。主啊，但是求神你赐给我们灵魂的负担。主啊，叫我们不满足，主啊，叫我们不懈怠，主啊，叫我们与神同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正是这个恩典的季节。主啊，求主你让我们为神来多结福音的果子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成为兴旺的教会，一个复兴的教会。主啊，你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按手，主啊，使他们真的对灵魂有负担，对神的国度有负担，所以以至于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毫不羞愧。主啊，求主你怜悯我们，在预备迎接主的路上，随时的来准备好。主啊，求主祝福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